是这样，今天晚上我这边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最近也一直在产业内跟产业内都也在沟通，就是说我们最近观察到两组数据，一组数据啊，就是可灵和极梦，那可灵的这个活跃用户是极梦的大概1/10。但是呢，可灵的这个 ARR 这个数据的话，就是比极梦这边是要高，并且明显要高。所以这背后的话，其实就用传统的这种分析的这种估值模型，比如说用户数乘以 UP 值，那基本上就不管用了。不管用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也分析的比较清楚。我们认为说啊，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它其实更多的是改造。需求端和消费端，但是呢，AR 这次的话，它完全在改造的是供给端跟生产端。这个话呢，好像听起来大家觉得说很正常，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这次 AI 它就是只改造，或者是主要的改革，它就是在供给端跟生产端，那这个问题或这个视角的话就有趣多了。什么意思呢？当年，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在改造，这个消费端跟需求端的时候啊，它其实本质上是用连接创造价值，那连接了之后，比如说我跟你都是一个小县城的人，我们俩虽然没有走出小县城，但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构建出了交互、交换跟交易。我们两个这种作为需求端跟消费端，我们两个1+1就等于3，或者是大于3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经典的在消费端用交互、交换、交易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去创造各种价值，所以整个消费互联网，消费整个那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尤其是一些消费级的这种平台型公司就特别突出，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就是说，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再往下去推敲下去，就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当年的生产端和供给端，他们在干什么？我认为说，当年的供给端跟生产端的话，他们是在受益。举个例子，比如说，所有的内容生产，其实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期，除了游戏和短视频等等之类的一些新的内容形态，那影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它在供给端跟生产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任何变化，但是它可以把这个精品内容、S 级内容、头部内容，除了卖给电视台之外的话，它可以卖给3大在线视频平台或4大在线视频平台，所以增加了一些销售渠道。正常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期的供给端和生产端都是这样的一个大致情况。我可以增加一块增量，我可以到线上去，哪怕不是，我可以分发运营和变现到线上去，哪怕我不愿意，我拒绝，那我至少在线下我是活得下去的。所以其实在，最近几年，就是前几年，我还经常会观察到有一些线下的品牌，它的运营模式、业务模式非常老套，非常陈旧，但是呢，它也过得就是挺好的。所以，互联网这边的话，它纯粹是一个对于供给端和生产端来讲的增量，然后呢，消费端和需求端这边去做大做强，做出来一些增量价值，说穿了就是消费加杠杆，或者是消费的一些多元化啊等等之类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就是，不好意思，还没说完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供给端跟生产端，它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龙头优势，龙头估值溢价，行业前三，品牌效应，壁垒性突出。所以呢，需求端跟消费端它蓬勃向上，在创造价值的分连接创造价值的时候，供给端跟生产端它是受益，并且这种受益的话，比较利好一些龙头品牌。或者是一些有龙头优势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OK，那如果啊，这次 AI 它变革的重心就放在供给端跟生产端，如果需求端和消费端变化不大呢？如果那端它就是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生产端跟供给端一样呢？那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说，AI 它不仅是一个基础设施，它更重要的不是它它是基础设施，它更重要的它是个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话，不仅变革供给端、生产端，AIGC、AI 产生 C、AI 创造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这种形态。更重要的是，它 其实也会强化分发、运营和变现的这些环节。所以呢，如果说这一次的变革重心并不是发生在消费端跟需求端，而只是重心发生在供给端、生产端，那这里面的话很有可能就有一种局面，腾讯的 QQ、微信、抖音、快手这些在过去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诞生的这些消费级的需求端生产服务于需求端生产端或交互交换交易的这些平台性公司，有可能在这一轮 AI 变革当中，他们就大致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甚至是货币化率可能还会更高。只不过呢，它面临的一个整体局面，有可能就是一个存量博弈或者是缩量博弈。但是如果不考虑存量博弈、缩量博弈，其实它的这个格局有可能是变化不大的，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这种平台啊。那个就跟着一些硬件或者是新的进行上行。举个例子，Glass 引进出来，它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平台型的这种存在，对吧？所以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视角啊，如果真正沿着这个角度挖下去，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最近我之所以敢下这个结论，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敢去这样去推演。核心的一个原因的话，是在于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了，就是从23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供给端、生产端这边变化非常剧烈，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就是会产生一些估值方式的这样一些差异，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要重新搭建一套新的研究架构出来。这就是我们认为说 AI 这轮起来之后啊，新的研究架构不仅是要重新界定一下，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架构会带来新的这种估值方式或者是估值模型。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消费和需求端它的这种连接创造价值，它是一个蓬勃向上的。但是供给端、生产端这边的变革其实不大太友好，就是大家总是要去穿越，总是要去成功的经受住各种考验。所以供给端、生产端的这种变革，历史上有没有？有，我找到一个案例啊，就是当年照相机发明的时候，照相机发明的时候，其实摧毁最厉害的一定首先是绘画大师。其实照相机发明就是绘画大师的需求，因为。当年文艺复兴的时候，画人物肖像画，那真的是这一动不动要坐一天，甚至是2天，这个画才能画得出来。甚至是就是各种效率低，以及成本高，以及大家都很不舒服。但是呢，照相机的发明就夸一下，就是照一张照片，然后你照着照片画就行。所以照相机发明首先冲击的就是绘画大师或者是绘画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其实照相机发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照的照片都希望像绘画大师绘出来的，画出来的。就像现在我们都认为说 AIGC 生产的内容啊，尽量没有 AI 的味道。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历史当中去看的话，有 AI 的味道又怎么样？因为它本来就有自己的语言和品味或者是一些这种特质，所以呢，当下所谓的这个 AIV 啊，它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未来它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风格去走，所以呢，照相机的发明刚开始的话就是模拟人，就是一定要拍的照片像人画的画一样啊，这是刚开始的这个风格。后面的话呢，大家就开始反思，哎，照相机的照片为什么一定要像人画的画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流派叫站地摄影，尊重事实。发现这个尊重事实啊，它有那个立场。比如说，你一个照片这样拍那样拍，这看起来的这个传达的意思就不一样。所以又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流派产生。所以在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它是实实在在就这样走过去的。但是照相机的发明，它最终最大的这样一个贡献呢，就是给电影这个内容形态的诞生做了一个巨大的降本的动作。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就是照相，照片，当当当一堆照片。你看，像电影产业，一般它那个 logo 啊，长得就很像一些胶卷，对吧？然后呢，你连贯起来去放，或者是放的速度快一些。然后，不光是这个相片啊，或者是图片，更重要的是加了声音。 刚开始的电影是无声的嘛，就是默声，叫什么叫反正就是没有声音的，后面的话又加入了声音配乐等等之类的。所以呢，照相机的发明到最后它是为电影这个艺术的诞生做了一个巨大的降本的动作。 OK，AI 这块儿它 AIGC 它现在希望就是没有 AI 位，后面的话有 AI 位也无所谓，有各种流派，到最后它一定会诞生一个新的内容形态。这个内容形态呢，很有可能就是很多其他的内容是要合并在一起。所以我一向认为说，后续的话，主流的内容形态有可能是一种大型真人交互式沉浸式的这种内容形态。所以这个是就是供给端、生产端的变革就不是特别友好啊，它就一定是要摧毁，很多生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绘画大师和绘画从业人员，都要在这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当中变成最终的电影艺术家或者是电影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呢，供给端和生产端的变革从来就不是很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上面就是我说的我讲的我们就是第一，它一定是先摧毁再降本并且再孕育。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给这个研究架构啊搭了三层这种结构。第一层的话就是各种基础大模型，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质谱啊等等之类的。基础大模型可能海外跟国内啊它的演化不会特别就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大概率的话就是最后剩的加数不会特别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各种垂类模型，包括 agent， 包括 mass， 就是模型即服务，包括囊括了模型能力的一些 2B2C 的分发的一些平台。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些新公司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些上市公司也在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是基础大模型，基础大模型的玩家国内海外大家都能数得出来。垂类模型或者是半个基础大模型，MASS 和这个 agent。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和这种囊括了模型能力的一些分发和这个2B2C 的一些分发平台，大致每一种方向可能也能排出来一个三五家，到最后的话也就这三五家就是能够有一些优势。最后的话就是没有基础大模型的发现能力，也没有垂类模型 MASS 和这个 agent 和分发的能力，那我拿过来这前面两层去用的改造我的供给端和生产端的这样的一些入局方，说穿了就是有志于从绘画大师、绘画从业人员变成电影大师和电影从业人员的供给方、供给端。所以今天早上开晨会的时候，我们领导啊，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大家还是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各种应用啊。其实这个咱们做研究的人也是供给端跟这个生产端啊，所以最近确实很忙，因为那个一方面就是。纯研究本身我们要改变这个架构。你看像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敢说，哎，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它改造的是消费端需求端，我认为 AI 时代改造的就是供给端生产端，那我敢下这个结论。那除了下这个结论之外的话，我还得改变一下这个我的工作模式，对不对？刚才上来的晚是因为电脑没电了，因为我本来就是那个路演的模型啊，路演的那个东西就是做成了一个网页的一个形式，但是呢它没电了，那我手机上又播不了那个这个网页，所以呢就还是用这个 PPT 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我一方面呢做研究还得天天想着这些结构性的大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还得改变我自己的这种内容形态、分发跟运营的形态啊。所以确实供给端、生产端这个就是从绘画从业人员变成电影从业人员绝对不是那么友好的啊。这是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三种公司的估值模型都不一样啊。基础大模型其实可以参考硬件入口或操作系统。垂类模型和 agent 和这个 mass 和囊括了模型能力的 2B2C 的分发平台，它其实是两边同时收钱， 它既要收生产端的 tokens 的钱，又要收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这个用户的钱，就跟当年的那个互联网平台一样，我既要给天天过来刷的人去那个积分，比如说我爸就经常天天看今日头条，我天天说就我超级就是排斥他，就是花时间在今日头条上天天看满多少分钟，这拿到多少积分等等之类的。一方面呢就是培育一批这样的人，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扶持一些这个内容供给方，对吧？其实消费级的互联网平台也是两头去进行一些这种推进推动，或者是培养，或者是孵化，或者是一些这种生态的这样的一些打造。那这些成立模型 agent， 包括像是 MaaS， 它也一样啊。一方面就是你过来用我的这个 tokens， 对吧？我恨不得你 tokens 的消耗在我这边是燃烧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我可以帮你分发出去，那这些消费端需求端的这些人也是我的用户数乘 up 值啊，只不过一个是消费端的用户数，一个是生产端的用户数，我两头都可以收钱的。所以其实变化最大的我认为说就是在第二层，第三层的话就是生态合作伙伴。但是呢我认为啊，其实第三层的话说穿了就是所有人基本上都要渡劫，都要过来重新整一遍啊，这个就是个标配的成本跟费用放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三层的这个模型本身。然后呢我看看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三层啊，它并不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就能成，都能成，那就不可能。就是技术大模型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竞争很激烈，并且进化天天都在进化，推出来一些新的版本。垂类大模型这块也不好整，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其实也是要讲究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这种资源的匹配和运营的实力，尤其是运营实力啊。那这个第三层的人呢，第三层的这个入局方，他就是要真的把自己从一个电影从业人员、电影大师变成绘画大师、绘画从业人员变成一个电影大师、电影从业人员，也挺难的啊。所以这三层的话有各自的难关要过。总之呢，就是这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这个听起来是比较简单，但是呢，这里面有个特征啊，就是任何标的你都可以往里塞。能不能塞进去不好说，但是呢只要能塞进去一个，你就要用新的这个逻辑和新的估值方式去看它，不能按照消费级的这个平台用户数乘 up 值这个事项本身去进行一个推算，甚至是更多的是按照生产者乘这个 tokens 的消耗，生产者用户乘以 tokens 消耗。但是这里面有个巨大的差异啊，你跟我们都是 N 大在线视频平台的会员，那我们俩的 up 值基本上都是两三百块钱，但是你跟我如果都是生产端的这个用户，我们消耗 tokens 差异可能是巨大的。你是一个专业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小白，那你肯定是我的指数级的这个 tokens 消耗。你跟我虽然是小白，你是专业的生产者，但是我们俩的第一个版本和最后一个版本有可能就是消耗的 tokens 对于我们两个第一个版本来讲的话都是指数级的上行。所以呢这个估值模型是不一样的啊，或者是说这个估值方法是不一样的，重心核心在这个地方啊。行，那我因为今天这个电脑不行嘛，那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研究架构。总之呢就属于说 AI 和互联网这边变革的部位完全不一样。另外的话就是既然不一样，那我们再去细抠就抠出来这样的一个差异。另外的话就是搭出来的这三层架构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但核心是估值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就是用户乘 up 值，这个用户啊，在生产端差异是很大的，对应的 tokens 消耗的这个层级或者这个量级啊。行，拜完毕，谢谢啊。